比两刃的剑更锋利。安德烈·沃麦克。第四章，你已经得到了。看一条小狗转圈追自己的尾巴是很有趣的事。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努力想去抓住自己已经有了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也正是描绘许多基督徒的一幅画面，追逐着他们已经得到了的东西。你可能会想，我已经得到什么了？实际上，你已经拥有了一切。神已经给了我们需要的每一样东西。不论你现在想要神给你的是什么，其实都已经得到了供应。你不需要让神来医治、拯救、解脱你，或是给你带来富足、喜乐和平安。所有的这些东西已经都被提供了。得到我们在今生所需要的一切，不是向神祈求，然后再等待着他来给予。神已经给予了。使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关键在于，相信我们还没有看到或感觉到的已经成了事实。当你相信时，你的信心使神已经提供给你的成为有形的现实。理解到你在灵的层面所拥有的东西，将会使你在接受神的祝福上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基督徒从整体上都知道神有能力行出奇迹，他们相信他能够做任何事。所以要他们相信神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不难。问题在于，他们不确定神真的愿意去做吗？他们不明白他们所需要的奇迹，神其实早已为他们提供了，因此仍然不断地试图激励神为他们付诸行动。对大部分信徒而言，典型的视线顺序通常是这样的：他们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需要，于是便试图让神来帮助满足这一需要。比如医生告诉你，你得了重病就要死了，于是你开始向神哭求，试图用你的紧急状况来打动他，向神解释每一个细节，仿佛他也是刚刚才知道一样。毕竟，我们辩解说，神每天要处理数百万个请求，我得把我的请求排到前面去，我得让他明白，我这个请求可等不起一个星期呀。然而，事实是，神在你碰到问题前就已经满足你的需要了，甚至早在你尚未出生时，神就已经为你过去、现在、将来所需要的一切做好了准备。许多人的祷告时间被错误地用来试图迫使神做某件事，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神没有答复我的祷告，那么我就要组织一个祷告列，让许多人一同为这件事祷告。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是，神可能不会响应一个人的祷告，但如果有100个人同时为一件事祷告，一定会有更大的力量。人们不知从哪里得来这样的信念，如果他们给神施加足够的压力，那么他就会屈服并准许他们的请求。所以如果神没有应允，他们绝不会松懈。当祷告的请求发出去，祷告链建立起来时，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试图拧神的胳膊，让他替他们做什么事，但其实那正是他们所做的。他们认为自己得做某些事才能使神答复他们的祷告，但是圣经经文却告诉我们，神已经通过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所需。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使你与神完全和好， 而且你过去、现在、将来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通过他提供给你了。我们不需要激励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早在约2000年前就通过谦卑他自己，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救恩不是当人们祈祷请求饶恕时，耶稣针对每一个人所做的一时冲动的决定。神并不挑选谁能得救，谁不能。事实是，神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他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饶恕和救恩。经文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2章2节。救恩和饶恕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他们并不会自动实现。你必须得要接受救恩，但并不是祈求神来原谅你。更确切地说，你是要表明你知道他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神已经把你曾经犯过和将来会犯的一切罪都赎清了，他已经提供了饶恕和救恩。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只需要把自己谦卑下来，停止试图靠行为赢得神的宽恕。得救是谦卑地接受神所提供给你的救恩的礼物，它与试图赢得或赚得救恩的态度截然不同，也与祈求神盼望他能把救恩赐给你的态度完全不同。神已经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这个事实在神医治的领域表现得尤为清楚。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节。在这节经文里，使徒彼得说到，耶稣实现了以赛亚书中所写的医治的预言。马太福音也引用同样的经文，表明耶稣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了医治。请注意，这句经文说，因他的鞭伤你得了医治。耶稣什么时候受的鞭伤？他是在世上服侍期间，受士兵嘲弄、鞭打，然后被钉的十字架。他是在2000年前受的鞭伤，而因为他那时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耶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医治，而不是他现在正在天堂让鞭子抽打在他背上。有无数的人今天还在获得身体上的医治。我们传道机构的电视摄制组采访拍摄的医治见证就有几十上百个，所有这些人都是近来得到的医治，但是医治的代价是在2000年前就被偿清的。自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他没有再多受一下鞭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已经被完成了。将你已经拥有的释放出来，比试图去获得你所没有的东西要容易得多。相信神能够医治，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但在这种态度里仍然有怀疑的成分存在。这相当于看未来非常遥远的事，它有可能发生，但也有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当你开始理解你已经拥有了医治，就是完全不同的状况了。医治有可能还没有在你的身体上彰显出来，但你凭信心知道你在灵里已经拥有了医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1章3节。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而且祝福并不停留在过去。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被神放进了每一位重生的信徒里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以弗所书1:19-20。神的大能，也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你不需要祷告祈求神来医治你，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拥有了富足，你已经拥有了恩高，你已经拥有了智慧，你已经拥有了信心，等等等等。我知道有人在想，如果我已经拥有了这一切，那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你的灵里，你不能凭感觉来判断你的灵里有什么，但是相比之下，你的身体能感觉到它的一切变化，无论是疼痛还是舒服，你的身体马上就能知道。同样的，你的思想意识也在不间断地监测着你情绪上的感觉，是快乐、生气还是伤心，你都很清楚。因为人们一向都对于自己身体和思想情感里的变化了如指掌，他们便推断，如果他们在灵里已经拥有神医治的大能，他们自然也应该知道。然而事实是，你无法感觉到你灵里拥有的东西。你能辨别你灵里真实状况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神的话语。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如同是我们灵的镜子。你如果想知道你在灵里拥有什么，你必须读神的话，看他是如何说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神的话说，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这事已经完成了。神的话也说，你里面已经有了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能力并不是在你前面某个地方等着你来拥有它，你已经拥有这能力了。也许你认为已经拥有和想要拥有的区别微不足道，但实际上这二者间的区别却是至关重要。这是每一位信徒都需要了解的极为重要的神的真理。然而只要简略听一下今天在教堂里人们的祷告，就能发现大部分的信徒都不明白这一点。神已经应许说，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而且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会在他们中间。然而许多的教会礼拜都以这样祈求神开始：神啊，请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吧，请你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需要感觉到你的同在。他们在向神祈求着神已经应许成为事实了的东西。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靠圣灵行事，也没有依据神的话来生活，相反他们却试图凭自己的感觉过日子。他们得感觉到脊背上发凉，或看见有人上蹿下跳，才能相信神的同在。然而事实上，在每次信徒聚会时都有神的同在。我们得停止追逐自己的尾巴，我们不该再求神去做他已经完成了的事，而是应该开始相信他话语所说的，不论我们感受如何，或者身体是否觉察得到。我们只需要相信神所说的话，并为他已经做成的一切来赞美称颂他就好了。如果你开始表达出自己的信心，颂赞神，而不是祈求他把你已经拥有的东西给你， 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积极的变化。当你为神所做的一切来感谢他时，你心底的信心就会增强。使徒保罗为腓立门的信徒祷告说，愿你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腓立门书一章六节。产生功效是指它开始发生作用。保罗在这里是说，信心是通过了解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祝福开始发生作用的，而并非通过祈求神或建立一个祷告网。信心发生作用就这么简单，只需要确知你已经拥有的，或是得到相关的启示。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陈述。医治并不是信徒们难以理解神已经供应的唯一领域。我还注意到，人们似乎特别难以相信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爱。我无法数算有多少次人们让我为他们祷告，求神把他的爱倾倒在他们的生活中。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请求，但实际却表明，这些人并不理解神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向我们大大彰显出他对我们的爱。经文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神对我们的爱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使他爱我们比他已经爱得更多。人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总能感觉得到神的爱，可是我们不能只依靠自己的感觉。感觉是与我们属肉体的本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我们的灵。作为信徒，我们需要顺从灵而活，而不是顺从肉体而活。我们不应该为得到某种感觉而祈祷，而是应该开始建立信心，相信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例如，开始真正的相信神如此爱你，以至于为你舍弃了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为你担当了你的罪，而且他说他永远不会停止爱你，也永远不会离开或遗弃你。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并不是我们爱神，然后他回应我们，而是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才回应他的爱。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爱，正如你已经获得了医治一样。当耶稣死而复生时，神就为你供应了所需，而当你重生得救时，他的大能便住进了你的灵里。在你生病以前，神就已经把使基督死而复生的大能放在了你里面。在你有经济上的需要之前，神也已经下令将他的祝福给了你的库房和谷仓和每一样你手所要经管的事。所以当你向神祈求他已经提供给你的东西时，你其实是站在怀疑的立场上祷告。当神告诉你事情已经完成，而你却还在说，哦，神啊，请来做这事吧，这就是不信。如果有人向你讨要他已经有了的东西，你会如何反应？想象一下，一位父亲给了儿子他汽车的钥匙，儿子接过钥匙放到口袋里后立即问，爸爸，你能把你汽车的钥匙给我吗？这位父亲一定会想，他为什么向我要我刚给了他的东西呢？如果神有可能会感到困惑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的祷告感到困惑的。我们说，神啊，请医治我，而他却说，我知道我在圣经里已经特别告诉过你，因耶稣的鞭伤你得了医治。 我们做的是不信的祷告，因为我们不理解神已经为我们提供的一切。神供给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都是通过灵来提供的，他们是否最终能从你的灵进入到你感觉得到的物质领域，并不取决于神，而是取决于你是否相信神已经完成提供给你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心如同建立在灵的领域与物质领域之间的桥梁，灵里的一切通过它才能进入有形世界彰显出来。或者你也可以把信心想象成一个管道，神在灵里为我们提供的一切都是通过这个管道流入物质领域的。如果你没有信心的桥梁或管道，你很可能无法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在你生命中。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提供，而是你信心的缺乏，关闭阻拦了他大能的流通。理解到你在灵里已经拥有神的大能，会使你在生活中更多地体验到他的供应。神已经把他自己放到了你里面，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拥有了医治、富足、喜乐、平安、解脱、爱和其他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在一个需要产生之前，神已经预料到了，而且他的供应比我们的所需还要多。你人生中没有任何问题或障碍是神没有预备出路的，他已经给了你能力和智慧去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状况。这一启示会大大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它将为你带来十足的信心，去大胆地面对人生。当你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得到，你便不会再试图去获取，而会开始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的彰显。这不但会给你自己带来祝福，也会流淌出去，大大祝福你身边的人。